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因着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耶稣说，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，天天奢华的宴乐。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扎路，满身疮痍，躺卧在他的大门前。他指望借富人家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，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。那乞丐死了，天使把他送到哑巴郎的怀抱里。那个富家人也死了，被人埋葬了。他在阴间，在痛苦中举目一望，远远看见哑巴郎及他怀抱中的拉扎路，便喊叫说：父亲哑巴郎，可怜我吧，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尖沾点水来润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里极其惨苦。哑巴郎说：孩子，你应记得，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，而拉扎路同样也受尽了苦。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，而你因受苦了。除此之外，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，致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。那人说：父亲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叫他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哑巴郎说：他们有梅瑟及先知，听从他们好了。他说：不，父亲哑巴郎，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必会悔改。哑巴郎给他说：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及先知，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必不信服。上主的圣言。耶稣的教导方式非常独特，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用比喻。那比喻只讲一件事啊，通常是讲一个重点，而且比喻大概在阅读的时候，我们听完以后马上感觉到啊，比喻的结尾大概就是他真正要讲的内容。很简单的，如果不听从梅瑟和先知，就是有人从死亡中复活了，带来讯息，人们也不相信。这个警告财富多的人，我们可以发展一下财富权势，就可以用在这个场合里面的啊，就是。类似的语言在福音中非常多，我们听过另外一句各位也熟悉的话啊：骆驼穿过针孔，比有钱人进天国还容易，还容易。耶稣是悲观主义吗？还是单纯的现实主义？我们知道耶稣来目的是救人，而且是救一切人。耶稣本身并没有排除什么，只不过我们另外也知道，现实的经验就很像耶稣的言语中直接所描述的。听先知就好了，先知是人民的良心。我们今天第一篇亚摩斯先知书其实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，就好像耶稣用比喻的方式 引用的那段故事一样，中国古代有类似的，各位都知道的啊，杜甫的五百字诗嘛，对不对？著名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朱门酒肉臭，陆游冻死骨，不知道，大家都看得见，不知道的，的确是让人难以想象，但是呢，却一直发生。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大概也不能否认，好像有极大的困难。我们回头看故事的开始，很简单的，前面说了啊，用我们杜甫的诗很美好的描述，朱门酒肉臭，在大宅院子里面，一个大富翁啊，跟着家人啊，吃喝玩乐啊，幸福无边。门口呢，躺着一个乞丐啊，耶稣给他取名叫拉扎路。那这个人呢就很惨，他不但没得吃，希望有人从桌上或者由剩菜分他一点，也不得不到，他反而自己啊。满身是疮，却成了狗的餐食。这时他想，耶稣怎么这么会描述啊？就是非常极端的图，一看大家都懂了。我们今天可能好一点点啊，我们当然不也得承认，我们的确也有一些环境不好的。生活辛苦的，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明白，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到现在，有不少的社会机构啊，包含政府啊，都在努力的啊，照顾这一些弱势的群众。那我们也不能否认啊，我们今天不论是台北火车站，或者是梵蒂冈博多的广场啊，晚上都躺满了人。我们是否也曾经真正的想过啊，动过怜悯之心？有时候我们大概也会觉得很无力，就你两个人，你改变不了世界，怎么办？真的不容易。不过，天主没有要我们去改变整个世界。天主大概召叫我们啊，一点一点的在我们的情境当中帮点忙。就我可能知道我不能改变全世界，但如果每个人都改变身边的一点点，那个世界倒是有可能改变的。耶稣讲这个比喻，我们当然觉得很容易懂，在现实生活上都感到很无力。我想可能有两个角度我们可以去思考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也好像这一个大宅院门口的乞丐一样，意思是我们也常常在生命当中感觉到没有希望，甚至于绝望。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明白，就算我现在真的这么悲惨，像这一个乞丐拉扎路一样，我知道今天的故事它是好消息。第一个，我们肯定我们生命不会就这样结束，我可能饿死，我可能冻死，我可能冤屈而死，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死法，不知道。但如果我能够真正的在天主内生活，用当年的故事是这个人会被接到亚巴郎的怀抱，那我们当然是相信我们会因着耶稣的死亡而复活，进到一个复活的生命。我常常想，这是我越来年纪大，越来越这么想。 对这个最终结局的渴望千万不能失去，而且得常常放在眼前。我们大概在我们当中的人，可能我猜没有人会因为没有钱这样的贫苦的去世，但是可能每个人都有很多委屈吧，或者不甘愿啊，我觉得不正义，连我们现在看得见的，在一个台风的灾情当中，你看见的媒体的新闻，那很惊人的哈，这个政府跟政党还在吵架。你仔细听，那些好像劝别人多关心救灾的，他好像背后还是在骂人，很奇怪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非常奇怪。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幅度了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是现在觉得过得还不赖的，我们该小心，这个富翁可能会是我们的命运。而我们呢，其实现实的生活当中一直有人在提醒我们的。我刚才说的，如果把这个政党之间的互相的叫骂把它理解成，我去看那个反堕那一方，把它看成了他在提醒我，我这么感觉了，就是我觉得那个指责的那一方啊，他的指责相当程度都是对的，有道理的。那很简单嘛，真理还是真理，不能够因为谁讲的，因为我讨厌这个人而不管。所以这个是双方都可以重新以新的眼光来面对这样的冲突跟真实。我们知道听梅瑟跟听先知，我们今天听亚摩斯先知，他的语气毫不客气的，毫不客气。而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也很不客气嘛，用字，但是他是真的出自好心，希望人可以看见这一个美好的结局。他并没有不管比喻当中那一个富翁的五个兄弟，天主一直在管的，梅瑟跟先知一直都在的，我们一样，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都有不同的教导。我刚才提杜甫的诗，那个年代就已经教了我们了，但是相同的困境一直延续下去。不过我们也真正看见很多人就开始悔改，就有人真的因为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而悔改，抓住了机会，深受感动。我们拿这一个台风的灾害来当例子的话，听了有点好笑，就是一万多个人带着铲子到了光复火车站，一万多个人不知道有没有超过光复的居民，我不可能超过了，看来是有点杂乱无章，那个暂时不提。我觉得那个愿意帮点忙的心意其实每个人都有的，我认为啦，都愿意有的，我们不去肯定有我们的理由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有足够的教导跟资讯提醒我们什么是善，什么是真。就耶稣讲比喻最终的目的还是告诉我们，天主爱我，爱我们，不论我现在的情境多么的坏，天主爱我们。他没有直接的出手 是因为他出手的时候，他其实有出手的，他愿意感动的人不被感动，我继续的持续的拒绝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见其实很多人他真的是被感动的，他也开始兴起这个人力己力人机己机的心情，或者让人开始想到我们生命的终结到底怎么一回事，到底怎么回事。我们都渴望进入亚伯拉罕的怀抱，进入天主的怀抱，但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将来在永远的末日的才开始，而我们现在就决定了我是不是真正的一步一步的走进天主。如果我说我眼前有天主的话，怎么证明？如果我可以看见我眼前的那扎勒，而这个看见就不是单纯的看见，而是真的动心，动心。古老的教导到了耶稣也是不断的重复爱天主跟爱人。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，他教导我们对于生命的困境学习安然接受。我们当然可以寻求各样的资源帮助，在各种都努力都尽了力之后，好像还得不到什么援助的时候，不要失去了对天主的信心。有天主，天主知道的，他会以超过我们想象的方式让我们看见最终的结局。如果我们有能力还没有开始努力跟天主的爱合作的，我们该小心。我们今天再一次听见天主的话，不要再那么心硬，我们该把握这个机会，把耶稣的话当作福音好消息。耶稣等待着我们悔改，等待着我们看见天主，看见我们身边的人。